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1999年之前，我还不到40岁，却多种疾病缠身，被病痛折磨的我，每天愁眉不展，苦不堪言。那时我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造成股骨头破损，曾经寸步难行。胃病发作时，半夜就得去住医院，孩子放学常被锁在门外。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各种顽疾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心情愉快。大法改变了我急躁和遇事不容人的性格。我听师父的话，努力做好人，更好的人，对谁都好。我每天快乐的心情溢于言表，家务活我全包，也不发脾气了。我儿子特别支持我修炼，尤其是迫害发生后，我因诉讲和讲真相等，曾经几次被非法抄家关押，但我依然对大法和师父坚信不疑，使我儿子也更加相信大法好，认定做好人没错，善恶有报是天理。儿子早早就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儿子曾自豪地说，我母亲20多年不吃药，不打针，也不用吃高档补品，身体比我们年轻人还好，真是托大法的福啊，大法太神奇了。儿子还嘱咐我一定好好练功，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和大法。儿子也因为支持我修炼大法得了很多福报，学业有成，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顺利应聘到待遇优厚的大公司就职，而且公司为他落了大城市户口，他多年工作业绩超好，每年都有特别奖励，他每次回家都买上品的水果和糕点敬奉师父。儿子说，自己虽然没有修炼，但是沾大法的光，也20多年没吃药打针了。3年大瘟疫，自己也没打过疫苗，身体却一直很好。就是因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度过了大劫难。他以前因慢性咽炎和鼻炎经常感冒，不知不觉也都好了。常言道，家家有门难念的经。儿子结婚多年，快40岁了，一直没有孩子，而且发现儿媳娘家人性格怪癖霸道。从我儿子搬进新家，他岳母就住进来了，却不允许儿子自己的单亲母亲去他家。前2年得知因为家庭琐事，儿媳还闹着要离婚，还说离婚他得要我儿子自己出资买的商品房。儿子说他不是想离婚，就是无理取闹。开始儿子不敢告诉我，他性格内向，自己也觉得日子过得没意思，还不如单身清静省心呢。 心里郁闷的快要得病了，才和我说了这事儿。我听后心里也很难过，谁不希望自己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当我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并用大法修炼中悟到的理来开导儿子，我劝儿子不能随便不负责任谈离婚，除非他们家非得要离婚。男人要有担当，要有宽宏大量的胸怀，在哪儿咱都得做好人。然后在仅有的几天假日里，我带儿子反复学习了师父最新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新经文，还有师父关于缘分方面的讲法，对我们内心都有很大触动。明白人来在世上要守住善良，多积德，多积福分，最终得到神的救度才是目的。要珍惜夫妻缘分，那是天定的大事，不能随着社会乱象赶潮流随便离婚，那样会失德造业的。我还下载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故事，让儿子没事就多听听。他终于想开了，回家以后再发生矛盾就和爱人慢慢讲道理，实在讲不通就让着他，多做家务，体谅媳妇工作忙。慢慢的，儿媳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做点家务，不再提离婚了。逐渐的，他们变得家庭和睦了，家里气氛也融洽了。去年儿媳妇也来我家一起过年，还买了带福字的窗花帮我贴上。回走时我嘱咐他们开车慢点，别忘了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两人高高兴兴地说谢谢妈。更值得高兴的是，2024年他们生了个健康白胖的男孩，儿媳从怀孕到生产都非常顺利，医生说这孩子发育非常好，不哭不闹，特别可爱，睡觉也在笑，大家都喜欢这小家伙。以前亲家母一直发愁女儿没有孩子，这回全家人都乐得天天像过年似的。我儿子感慨地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平安福相连啊。我们全家人何时叩拜恩师，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不要再受邪党谎言的欺骗，善待大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俗话说时来运转，人的命运似乎是因时而异的。如果说有一个保持幸运的秘诀，您会想知道吗？今天的故事《幸运的一家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是否里面有着什么样的秘诀呢？1996年夏天，我丈夫患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他是市政府一个部门的二把手，单位很重视对他的治疗，医疗费也花了近30万，最后医生还是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身为医生的我，从医学诊断上来看，丈夫的肝坏死，上消化系统大面积出血，血色素正常人11克以上，他 3.5 克，脸和身上是黄的，丈夫是没救了。经过专家会诊，结论也是没有活的可能，建议放弃治疗。当时儿子小，如果丈夫走了，我不敢想象家会啥样。虽然欠债一大堆，我还是四处张罗钱， 同行医生劝我，大家也尽力了，你要想开，意思是别花无用钱了。市一级的领导一波波的来医院看他，丈夫不能说话，眼睛闭着，气若游丝。领导看了后，有的摇头，有的嘱咐我，准备后事吧。丈夫的侄子来了，顶着亲戚里的几个年轻人，一看就是来帮忙的，就等着丈夫咽气抬人。侄子把我叫到一旁说，老婶儿，老叔的后事都安排差不多了，兽医、阴阳先生、殡仪馆、墓地都安排了。侄子的这种好心安慰，其实是在我心上又扎了一刀，我真不敢往下想。下午，丈夫的侄女特意从农村老家赶来，她是修法轮大法的，她站在丈夫的床前，静静地看着她老叔。侄女都还没说话，奇迹出现了，丈夫竟然就微微睁开眼，眼珠不动地看着侄女。侄女对丈夫说，老叔，你还认识我吗？丈夫没说话。侄女又说，你这病只有修大法才有希望，你修吗？丈夫虽然不能说话，但我看他眼神有点异样，看样子心里明白。侄女从包里拿出个小录音机，给她老叔播放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在听的过程中，丈夫多次睁开眼，连护士都感到惊奇。丈夫听完一讲后，侄女因忙着回农村，就把录音机和磁带交给我，我又接着放第二讲、第三讲给丈夫听。奇迹连续发生，丈夫一天天好转，有精神了，能说微微话了，能喝点牛奶了，能喝点小米粥了。也就半个月，他能自己溜达出屋了。这件事震惊了医院和许多患者。当时医生对丈夫说，你没事了，别住重症病房了，转到普通病房吧。接着不到20天，丈夫出院回家了。被医院判死刑的人活下来了，说神奇一点不夸张。这件事在家族中、亲戚中、单位里、朋友圈里轰动不小，来我家看望他的人道喜的一波又一波，也有得了癌症的人特意找到我丈夫问，你这事儿是真的吗？丈夫就讲自己的经过。儿子当时虽小，也亲眼目睹了父亲起死回生的经历。隔年，我跟着丈夫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在2008年8月，大孙子出生时，全身是血点，血小板50克，昼夜哭个不停。诊断结果是巨细胞感染症，是儿媳怀孕时感冒感染了胎儿。儿科主任说，这孩子只能活6个月，就算能活下来，也是脑残和下肢瘫痪，建议放弃治疗。儿子听了放声大哭，他不死心，又拿片子去北京大医院找专家咨询，专家的回答是一样的。就在这时，孙子又出现黄疸指标高，40天不消退，每天输液、打针、灌药，钱花了不少，病丝毫没见好转，只能出院回家。见孙子这个样，我让儿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儿媳不信，她信她妈的，她妈供大仙，她妈让她给大仙烧纸磕头，儿媳心诚，地上放个盆儿，纸钱灰烧了半盆儿，一屋子烟，儿媳磕头把脑门磕得一片青紫。儿媳为了孙子这般折腾着自己，可孙子还是昼夜哭闹不停。我跟丈夫说，这孩子业力大，只能求师父才管用。于是我俩站在孩子床前，对着孩子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会救度你的。我们一遍遍在心里静念九字真言，求师父救救这个孩子。2天后， 奇迹出现了，孩子黄疸消退了，也不哭闹了。孙子病好，儿子很感动，打心底认同大法。虽然这样，儿媳还是抵触大法。我给他讲，大法不止去病健身，还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时，儿媳扭脸看别处。我给他大法资料，他也接，可是下楼就扔到垃圾箱里。给他大法护身符，他也接，就是下楼就撇了。儿子见了跟我说，妈，以后你别给他东西了，他算是没救了。大孙子四岁那年又添了心病，对什么都过敏，去北京协和医院化验，确诊为对24种东西过敏，只要接触风、花、草、牛奶等就咳嗽、憋气，睡觉得坐着，不能躺着，每月住一次院，靠打激素缓解，天天泡在药里。儿媳娘家妈没少费精神，最后没办法，说治不了。我和老伴说，孩子懂事了，让他自己念九字真言。出生时医生说只能活六个月，就是念大法好念过来的，现在让他自己念，咱也帮着念，肯定行。于是我让孙子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们老两口也念，感觉能量场很强。也就几天，孙子的过敏症没了，再也没犯过。随着孙子慢慢长大，儿媳还是那样。我一直想感化儿媳，她对我甩脸子时，我笑脸对她，她不跟我说话时，我主动跟她说话。有一次，我给孙子买点东西，找个饭口时间，打算在儿子家吃饭，目的想跟儿媳唠扯唠扯，别支着，哪儿错了我道歉。我一进屋，正赶上他们要吃饭，桌子上摆了几样菜，有鸡翅什么的，儿子让我坐下来一起吃，孙子给我摆筷子，儿媳沉个脸不吱声，也不瞅我，这饭我咋吃得下呀？我笑着说，我家里有现成的，都弄好了，妈回去吃。我把东西撂下就走，儿媳也没送。出了门，我心里酸酸的，眼泪也下来了，我有点憋屈，想了一圈，还是觉得自己不对。我不是修大法的吗？没出善心，儿媳才那样，要是修出善心，儿媳不会那样的。孙子上学后入了少先队，我给他做了退队声明，让孙子远离迫害大法的中共邪恶组织。我还嘱咐孙子，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开智还平安。儿媳不让我教这个，每次孩子回家，儿媳都问，你奶奶跟你说啥了？孙子不撒谎，全倒出来。为这个，儿媳跟儿子吵架，要离婚。儿子倔强，吼儿媳，我妈信大法咋了？孩子病好了，不是都我妈念好的吗？想离婚，随便。接着，儿子下乡跑业务半个月，故意不回家。我打电话劝儿子，你媳妇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妈都能容她，你咋就不能容呢？回来好好过日子。儿子电话里哽咽地回答，妈，她对你不好我知道，我就想治治她，她太欺负人了。我说，这些年我和你爸拿出一半工资给你俩，又给你们买个大厅，为了啥？不就是看你们不容易吗？和睦是本事，离婚算啥能耐？其实儿媳心里应该清楚，公婆帮你干活又出钱，无怨无恨，不求回报，处处想着别人，有委屈了找自己原因，吃亏了仍笑脸待人，这样的公婆世上好找吗？当医生的婆婆，我没修大法以前，给谁低过头呢？后来儿媳见儿子不回来，害怕了，打电话对儿子服软说，以后孩子愿念就念吧，我不管了。后来我有机会给儿媳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 还给他讲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讲本地警察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例子。有一次我对儿媳说，以前你骂过师父和大法，这是要下地狱的，后代都遭恶报，你得写郑重声明。过了两天，儿媳把声明给我，还署了名，我给发到明慧网。从儿媳真心忏悔后，她像变了个人，每次到我家都妈妈的叫着，拜年时拽着我儿子一起给大法师父磕头。有一次儿子去市政法委办事，政法委书记问他，你爸现在还练法轮功吗？一般人在那种场合是不敢说的，可儿子不怕，堂堂正正告诉政法委书记，我爸还练呢，不练早没命了，是法轮功给了我爸第二次生命。书记说，是真的吗？儿子说，肝癌晚期，肝坏死，医生都让我妈准备后事了，那还有假，现在身体可健康了。书记说，那要好就在家练吧。又一次，儿子开车去郊外上坟，走时重感冒症状，浑身难受，高烧40度。上完坟后，他领着孩子爬到山顶，扯开嗓门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数遍之后，高烧退了，一身轻。回来后跟我说，妈，这大法可太神奇了。儿媳娘家妈妈信的大仙其实是黄鼠狼，之前他那套东西对孙子的病情根本一点都不管用，疫情期间他自己还感染了病毒。他终于认识到了，跟外孙子说，你奶奶有秘诀。有一次儿媳跟我说，我妈的腿骨折住院了，疼得不行，成宿睡不着觉。我听了感觉儿媳娘家妈很可怜，我去医院看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人有业力才有灾难，大仙有本事给人消业吗？大法师父威德无量，只要你信就能化解灾难。这次儿媳娘家妈服气了，同意念了。后来儿媳跟我说，我妈每次念十几遍，腿不疼了，也能睡觉了。听众朋友，别说故事主角的丈夫起死回生的奇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让故事主角一家人削减了病痛折磨。这说一家人幸运应该是很贴切的吧，而他们这一家人的幸运您也可以拥有啊。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和母亲都曾经病痛缠身，母亲很苦，5岁就没了妈，很小就得了支气管哮喘病，40多岁又患上了神经末梢炎，全身肌肉无力，吃饭连筷子都拿不动。我的身体更糟糕，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二尖瓣狭窄，脸和嘴唇都是紫色，还患有子宫肌瘤、脑供血不足、胃肠功能紊乱，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晕乎乎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炕上躺着。1997年11月，自从我和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俩身体都好了，无病一身轻。后来母亲还和父亲去城里打工，清扫街道。我练功没有多长时间，身体轻飘飘的，走路生风，干一天活也不累。这些都对我丈夫触动很大。他是村里的干部，逢人便讲法轮功好。镇里开会时，他也说法轮功好。他说，丈母娘和媳妇练法轮功，病都好了。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村里的20多位大法弟子到省政府、市政府讲述自己练功后的身心受益。第二天，被公安局送到县政府后，又送到镇政府。丈夫当时是治保主任，当然少不了他到场。他看到这么一大帮人，将近2天没吃没喝了，就自己掏钱买了很多月饼、饼干、矿泉水，让大伙充饥。说实在的，我们家经济条件并不好，他出门开会，从来也舍不得给孩子买吃的，这一天却格外大方。因为进京政使法，我被中共非法劳教，丈夫办了接见卡，每个月都去100公里以外的劳教所看望我。我被镇政府和镇司法所非法罚了7000多元钱，丈夫却安慰我说，就当治病了，以减轻我的心理压力。这些年，我家一直是学法点，丈夫顶着压力，从不说啥。这么多年，我和同修不论是白天黑夜，出去散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他一直默默地支持我。2021年11月末，丈夫被诊断为早期食道癌、结肠癌，一侧中晚期，另一侧息肉。一个月后做了手术，切除了双侧结肠，但因为疫情封控，没有做放化疗。2023年3月，丈夫又做了食道癌剥离手术，同样没有做放化疗。在2023年例行复查体检时，主治医师拿着前后的病历的片子和增强 CT 的片子跟我儿子说，按照你爸当时的病情，而且又没有做放化疗，将近2年的时间早就应该出事了。但是现在看这个结果，没有癌细胞，没有转移，连毛细血管都这么清晰，简直是医学奇迹，太不可思议了，应该是人品的原因吧。我们村的一位风水先生和我家有点偏亲，是个晚辈，他研究周易八卦多年。有一次他和我丈夫在聊天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三舅，你这病是来取命的，但是我三舅妈修炼法轮功让你受益了。我们全家人感恩师尊给我们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复兴传统文化》，观众感受到心灵的共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7日。明慧记者高思雨综合报道。大幕拉开，云雾缭绕，飞天仙女，天国盛景一一呈现在眼前。神韵艺术家们通过顶级舞台艺术，讲述着一个个从天国至人间、从古至今的故事，观众们得以领略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感受到心灵的共鸣。在2025年2月17日至23日，神韵8个同等规模的演出团在12座城市演出了43场，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从夏日艳阳高照的奥克兰到仍遭冬季风暴袭击的孟菲斯，多场演出一票难求，甚至已经在多月前售罄。观众们说，我们仿佛身在天堂，这让我充满喜悦。演出正是对灵魂的呼唤，能够点亮我的灵魂。这场演出对每个人都能产生共鸣。演出充满了仁慈，舞蹈家的动作中有一种轻盈，让我们的思绪随之飞扬，将我们与神性、与神相连，被引领至高远的境界。不论是议员、市长、公司总裁，还是音乐家、剧院总监，或是工程师、教授，众多主流人士在观赏完演出后赞叹不已，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天国再现、中华5000年的悠久历史，更感受到希望，感受到与神的相连，感受到创世主的庇护。2个小时不仅仅是视觉及听觉的响宴，更是精神和心灵的慰藉。一，前交响乐团执行总监说，惊人的艺术，全新的艺术体验。2月22号下午，曾担任艺术学院高管及交响乐团执行总监的乔艾尔·弗莱曼和先生凯文·弗莱曼，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赏了神韵新世界艺术团的演出。弗莱曼观赏神韵后赞叹道，艺术性令人惊叹，背景天幕与舞蹈演员的衔接天衣无缝，时机精准，整台演出融合了戏剧、喜剧与娱乐，通过舞蹈讲述的故事一样有很强的表达力，优美动人。在当今社会，能够看到如此精湛的叙事艺术，并能展现思想与言论自由，实在是太美好了。弗莱曼主修戏剧专业，曾当专业演员、艺术学院的高管及交响乐团的执行总监，目前仍担任一家艺术委员会的董事及保护历史文化的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融合了东西方音乐传统的神韵现场乐队伴奏，让弗莱曼感到大开眼界。他说，现场管弦乐真让我惊喜，特别是各种中国乐器的引入，这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我也曾管理过一个交响乐团，看到神韵这样的演出，真的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水平。他也接触过中国音乐，所以他深知融合中西方乐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因为两者的演奏方法不同，管弦乐团习惯以特定的节奏和韵律演奏，而中国乐器完全不同，两种乐器的演奏方式以及在整个作品中的使用方式也不同，因此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挑战，但他们完全迎难而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二，五星级酒店老板说，感受与神相连，心生敬意。神韵在英国北安普顿的首场演出也早早售罄，五星级酒店老板唐纳巴尼女士今年终于如愿以偿，购得神韵演出票，因为去年她就想来观看神韵，但可惜一票难求。2月27号晚，巴尼观赏了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北安普顿王室登盖特剧院的首场演出。巴尼面带微笑地谈道，神韵真是太棒了，这场演出制作得非常精美，服装令人惊艳，
色彩如孔雀般美丽，还有演出中男女演员展现出的优雅，仅仅是简单的手势，那些动作就让人惊艳，真是美丽极了。他们的跳跃、翻腾、旋转方式真的是令人惊讶，真的非常不可思议。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我觉得神韵音乐与舞蹈和动作的结合流畅而美妙。巴尼女士和先生拥有一家五星级城堡式豪华酒店，包括米其林星级餐厅，他们还拥有多家度假公园。他感受到神韵演出展现的神性，并心怀感激地说，演出令我感到非常谦卑，心生敬意。神韵绝对展现出神性，并将其分享给在场的每个人。当你坐在观众席上，神韵带来强烈的感受，你会感受到与神的连接，因为你真的会感到平静和安详。能够体验到这一切，我真心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三，新西兰作家说，神韵启发人们思考人生意义。2月22号，新西兰作家凯伦·麦克米兰观看了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奥克兰奇里特卡纳瓦剧院的演出。他从神韵演出中领略到全新的讲故事方式。他说，神韵的编舞之精妙简直超乎想象，传统故事透过舞蹈生动展现，我非常喜欢。我特别欣赏神韵通过舞蹈讲述故事的艺术形式，整场演出精彩万分。他出版了20本不同种类的书籍，其中多本书上了畅销榜。从神韵的演出中，他还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并体会到演出的艺术性极为重要，它能够使人们学会珍视和传承传统文化。谈及神韵复兴的中国神传文化，他认为，我相信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不同的层面，也会因此思考信仰等更深层的议题。神韵的艺术影响力不仅让我们探索现状，更让我们超越现实，思考更深远的人生意义。四，观神韵12年，资深翻译感受神传文化，要成为更好的人。2月22号下午，资深翻译罗伯特·特纳观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瑞士洛桑的伯利厄剧院的演出。特纳已经连续观看神韵至少12年了。他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神韵的美好和他非凡的价值观。神韵舞蹈演员、音乐家的奉献精神，神韵中美好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深度，这些对我来说一言难尽。他还是试着去描述他从观看神韵演出中的感悟。他说，真正的中国文化起源于神界，是神的文化，来自天堂，蕴含了神圣的内涵。神韵将这一点表达得非常清楚。我很喜欢神韵的最后一幕，我感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启发，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体悟到，中国人对心有更深的解读，并受到启发。他说，他们其实表达的是内心的品格。谈到思想时，他们也用心这个词。心是我们行为的中心，我们必须让内心来表达自己。这就是我从神韵中得到的启发。我正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耐心，更加敞开心扉地对待他人，去理解别人，变得更加慷慨，不自私。做事时更多地去倾听自己的内心。如果更多人有机会观看神韵，他们都会受益。这也包括所有海内外的华人。我希望神韵可以被每个人看到。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神韵能够在中国上演。五，公司老板赞神韵说，点亮我的灵魂，极具启发性。2月22号下午，一家飞机相关产品研发与设计公司的老板查德·帕克斯观赏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 OCCC 视觉与表演艺术中心剧院的首场演出。帕克斯拥有自己的研发飞机相关产品的公司，也曾在美国空军服役27年。他的工作是保证各种军用及民用飞机质量，因此他非常注重细节，因为最小的细节都可能造成灾难。 在观看神韵演出时，他也特别注重艺术家们的细节，而这让他感到能够点亮我的灵魂。他注意到神韵舞蹈和音乐的完美契合，他说他们的舞蹈和音乐相互映衬，每一个音符、音频、高音、低音，你都可以在他们的舞蹈中体察出来，反之亦然。你能够在他们的舞蹈和每一个舞姿之中体会到他们的精神，而这一切与音乐和所有的音符保持着一致。他从艺术家身上感受到充满了能量、快乐和活力，中国人精神的活力。他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积极的能量，这种能量并非是通过练习获得的，而是来自于他们内心，来自于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灵魂。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每一个人，你甚至可以从他们的眼中看到快乐和能量，不是可以排练，而是自然而然流露的。帕克斯心生感佩道，他们的精神极具启发性，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触动着人的灵魂。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记里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是说德性是人性内涵的根本，音乐是德性外观的光华。乐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和天地之和等意义。古人以乐修身，以乐祭祀天地，其丰富的文化涵载是儒释道三大家传统文化在乐中的结晶。道法自然，与天地合其德，讲求中正平和，以善感化，天人合一，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关于乐的起源，乐记中记载，凡音乃是生于人心直观感触，而乐则是通乎伦常大道。乐音种类很多，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并明确界定说，德音之谓乐。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悖逆天道原则的低级乐音，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走向堕落。所以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治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唯君子为能知乐。主张音乐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而不是为了刺激感官，因此对乐音要有所选择，唯有君子才懂得真正的乐。乐具有教化的社会功能，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华夏古圣人最为看重人心的教化，因此非常注重音乐，用其善化民众。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是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圣人有德而且行道， 其乐教体现出对天道真理的追求、体悟和对道德正义的彰明。古时广义上的乐，不仅是单纯的音乐，而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总称。圣人作乐敬天事神，乐在礼仪中成为沟通人和天地神明的桥梁与纽带，成为中国古典雅乐的一种典范。一书云，先王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如皇帝之乐咸池，颛顼之乐成云，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乐。人们听其声，眼观威仪之礼，行止为恭，言出必人，邪淫不入，感到心胸宽广。因此先生治理作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用于教导人民明辨是非真妄，回归天理正道，做到普天之下互相敬爱，感召上下神奇。圣人使用礼乐时，天地神明都帮他彰明教化，天地欣然和谐，万物欣欣向荣，达到人神相合的境界。这也是乐的主旨精神之所在。因此说，乐的道理太深奥了。孔子尤其看重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孔子观看韶乐时，称赞尽美矣，又尽善也，以至于使他三月不知肉味。此后，尽善尽美不仅成为一句成语，它更成为美学史上关于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凡合乎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圣贤之道及其圣人境界、伦理道德，蕴含在美的旋律中，使道德渗透进音乐。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需区分了。孔子整理了《诗经》，并将其制为琴歌，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舞、雅、颂之音。子夏谈雅乐与逆音的区别，魏文侯问子夏说，古乐与今乐有什么不同？子夏回答，古乐是皇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节奏平和而庄重，富有寓意，乐声协和，气势宽广，弦袍声簧一应管弦乐器，都听府鼓节制，以擂鼓开始，以鸣金铙结束，舞姿迅捷，且又雅而不俗。诗经中说，肃静宁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众，能择善而从。所谓的金乐，有些只能称之为逆音，表演时行舞杂乱，尖声烂腻，表现出满足种种物欲的狂热，毫无思想内涵可言，完全悖逆于德，不能称为乐。诗况制止逆音。春秋时，晋国的诗况被后人称为乐圣。一次，卫灵公访晋，令诗娟演奏乐曲，刚开始演奏，诗况就急忙制止说，快停住，这是轻商，商纣的朝歌北壁之烂曲，是不祥之音。音乐是来传播德行的，有害德行的逆音千万弹不得呀。晋平公于是向师旷说，那你演奏一个吉祥的曲子。师旷于是演奏了清征， 但见祥云飘渺，瑞霭纷纷，有数只玄鹤飞来展翅起舞。此后，人们常用玄鹤降云来形容音乐的美妙动听。石况还创作了阳春白雪等清逸迥然、曲高和寡的雅乐，表达君子高洁的志向。文乐之德，文乐之风。春秋时，吴国季札来鲁国观赏周朝的礼乐演出时，他并不知道每组诗章的题目，但他却能心领神会，辨别出十五国风，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含。如演奏齐风时，季札说：“真美呀，好洪亮啊，这是东海表率，大概是姜太公吧，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演奏大雅时，他说：“宽广呀，声音多么和谐，曲折舒缓，而本体刚健正直，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韶乐体悟的是天地之心志。季札观赏韶乐时叹为观止：“完美啊，广大无边，像上天一样覆盖一切，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这是上天的圣德吧。”音乐的内容内涵是主要的，演奏者的道德修养是重要的。自古以来的杰出音乐家，不仅音乐造诣高深，而且品行高洁。春秋时，诗文向诗乡学琴时，每日静心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不断完善修养。不久，他开始演奏，首先奏响了属于金音的商弦，发出了南吕乐律、八乐律，只觉琴声夹着凉爽的秋风拂面，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面对着金黄收获的秋色，他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绞弦，发出夹中乐律、二乐律，随之好像有温暖的春风缓缓吹来，草木发出嫩芽，接着又奏响了属于水音的羽弦，发出黄中乐律、十一乐律，竟使人感到霜雪交加、江河风动。再往下，他扣响了属于火音的筝弦，发出蕤宾乐律、五乐律，又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坚冰消逝。最后，诗文又奏响了弓弦，总括以上四种音律，顿时感觉四周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甘露从天而降、清泉于地涌出。音乐艺术之高超，取所存者不在弦，所至者不在声，在于得心应手，用正心正念以达到宁静致远、心身合一、与天地相合的境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喜爱音乐的传统，如春秋时伯牙弹琴、钟子期善听的传说。伯牙古琴意在高山，钟子期赞道：“美哉，洋洋乎志在高山。”意在流水，钟子期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乐曲高山流水也流传后世。西汉以后，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即所谓是无故不彻琴瑟。三国时嵇康写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由心太玄》，表达出其对超然玄远的境界、道的追求。白居易对琴代乐诗：“玉枕临风酒，金波出雾池，幽音带清景，唯是我心知”，描绘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表达出一种物我相知、天人合一的意境。艺术的意境和境界在于使人的思想受到感染而产生共鸣，以正确的审美观和道德水准领悟蕴含和昭示的深刻人生哲理及宇宙意义的更高境界，从而实现对天道的领悟而把握永恒。真正的艺术源于伟大的神传文化。曾在神州大放异彩的华夏文明几近遗失，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神韵艺术团以绝美的舞蹈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之辉煌，传统文化之忠孝仁义忠正和雅美善之演绎之阐释，可谓淋漓尽致，给观众带来了德音之味乐的高尚意境，令人叹为观止。神韵所复兴的传统价值观，使人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启悟着人们良知本性的回归。神韵之乐正是天道的体现，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使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悟天人合一，顺应天理，选择正义和善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